喂，各位师兄，晚上好。刚郭老师也上线了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毕业录的第16，近亲得活也无，因为还没有讲完，这次就是继续讲这一篇。然后师兄们有什么问题，中间也可以穿插着问老师。郭老师字有点小。
好的，我现在听。师兄们有修心问题可以提。那个李师兄，正好你在，我看看啊，我都没看你说的这是啥，我看一下啊。有一个是百座打到第二轮第六印了，今天才意识到第二轮第五印的首印结错了，百座后补一轮五印可以吗？好吧，你既然已经打到第六印了，你就把第六印结完它。结完它以后，你再回头把这个第五印补上。第二轮的第五印错了，你就补8天就可以啊，可以的。稍微看一下啊，坐下不用，现在坐下不用念佛了，不用他打扫妄想了。当然了，您就是慢慢的修心中念，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能说，得你自己觉得哪一种修行方法更适合你。你在这个秘密转换的过程中，你就不需要再去那么勤滞的去倒腾一个什么东西，去倒腾一个东西去转移到另外一个东西，它自自然然的就消散就消停了。它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妄想是这样的，自自然然的，你不用刻意的去对治它。它自自然然的就消停，这就是坐上打坐的力量啊！这就是打坐的力量啊！所以你坐下不念佛，坐下念佛还提着个佛号，累得慌，累得慌，没有必要用它打扫妄念，你就歇，发现妄念你就歇，不搭理它，这就行了。这是那个知道的那个，对啊，这是这个念头本来不可得，无自性，只要不搭理它，它自生灭。别说昨天的念头，5分钟前的念头你也记不得了，它生灭无常，犹如泡影，跟个影子较真儿。太笨了，连这一你这个写的这一类东西，从影子本来不可得，跟个影子较真儿，太笨了。就这一段儿，这个也不应该搭理他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现在这一段是分析他，你觉得影子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，本来是梦幻泡影，你搭理他干什么？你这一段说的有道理，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但是话说回来的话，你要是有贪嗔痴慢疑，那也要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，这个该做的还是做。虽然不贪嗔痴慢疑也是梦幻泡影，那也没有必要贪嗔痴慢疑。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，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克制那个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还是不管你克制不克制贪嗔痴慢疑，它都是梦幻泡影。连你这个分析也是梦幻泡影，你不用说这么多了。就是说，既然是梦幻泡影，也不妨打扫着，也不妨打扫着。还有一个，你没有必要，你搭理那些念头干什么？那些念头没有用，没有用的话，你就别搭理它，省事儿点儿，省事儿点儿好，老老实实的打坐。该哭哭，该笑笑，该烦恼烦恼，该自在都随他去吧，就是不搭理，就是不搭理，随他去就是不搭理，这是另外一种不搭理。有一种不搭理是生怕他起来，这那种不搭理就是有点压了，你就随他去吧，这就是不搭理。行了，连你给我发的这些也别搭理啊，就这样，不用总结什么，你总结的这些东西我也不搭理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你也别搭理了，我也不搭理了，咱连你总结的这个东西也都不搭理了啊。好的，这就行了。上一次，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什么修行问题？谢什么谢呀？不谢，不谢，没事儿，我们就是师兄们平常交流，不谢，没事儿。
杨亮老师啊，
播放也吗？
啊，有
你
的
还
麦
是
没
不
有
是？
关。
我这个麦。
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吧。近亲得活也无，这则公案围绕的是脆和浊，脆和浊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问和答，问和答跟脆和浊能不能完全的等同啊？不能完全的等同，因为我们问的很多的问题都是无关痛痒的，都是那个就是说的是隔靴搔痒的。 你隔靴搔痒的问一下，你答一下了，这个他这个脆的就是最关键的这个东西，他要是不脆出来他的命就没有了，他脆出来他就活了，他要不脆出来他就在蛋里头闷死了。就是说那个最关键的问题，那个最关键的问题问了，就像是我的心不安呐、啊，请示安，是说的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，我怎么也找不着，哎，给你安完了，说的就是最关键的这一点，最关键的这些。所以你说他这个脆和拙，他等同于他就是意思是学人在问，师傅在答，但是实际上他跟我们的问答还不完全的等同，还不完全的等同。在禅宗这一块，禅宗这一块凡是说到问，说到答，说到脆，说到拙，他都不离开明心见性，他都不离开是开悟还是不开悟，是迷还是悟，他都不离开这个，他就只有这一个事儿。他但是他用的词儿多呀，有的时候说脆，有的时候说拙，有的时候说这个讨一个东西，有的时候说师傅打他一下，有的时候说这个磕着碰着了，有的时候说有个把鼻，有的时候说臂力万刃，有的时候说这个风平浪静，这个万里无云。他用很多很多的词儿，我们生活中你能想到的任何的过日子的东西他都能够用过来，但是他所有的烘托都是烘托就见性这一个事儿。就见性这一个事儿，更没有别的事儿。吃喝拉撒这个事儿也不能离开见性。那个生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了，那师傅还要看看他这个地方到底忘了没有。他就只有这一个事儿，没有别的事儿。就是你变成鬼了也不饶你，还是看你这个鬼到底在这清楚不清楚。清楚了就饶过你，不清楚了做鬼也不放过你。这就是禅宗的这个特点。所以说知道了这个思路，我们再看碧岩录就很好玩。他会用很多很多的这个语言啊，用很多很多的我们熟悉的那种的生活中的东西，包括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的那个世间的常识，然后来用在如何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开悟之。比如说脆和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，这就是说的是最关键的地方，他要是不脆出来他就死了，他要脆出来他就活了，就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脆和拙。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问和答，只是说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废话太多了，问的全是废话，除了废话就是怎么做的仪轨啊，那个东西心中心也就不妨吧，有个方便但是就是你就按照规矩做了，跟开悟还不完全等同啊，还不完全等同啊，你得做了以后再说见地的事儿，那个地儿涉及到开悟的事儿了。这个地方就说的是直接的是开悟的事儿。僧问敬卿，学人脆，请师拙。上一次说过这个公案，就是这个鸡蛋里头的小鸡儿，他能脆了，他现在要从蛋壳里头出来，他要蛋壳里头不出来，他就要闷死了。但是他要出来了，他就活了，哎，扑棱扑棱翅膀就活了，就成了一个小鸡儿，活泼泼的小鸡儿了。他在里头脆，但是他的力量不够啊。这时候他妈妈要知道他脆。他妈妈就在外头也啄一下，哎，他的这个就是说的子母啄脆，这个就是子母就是互相的这样有一个交互，哎，这个蛋壳就出来了。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，这就叫做啄和脆。稍等啊。我这个红字儿的大家能看见吗？红字儿的。
看不见。
来，这回可以看见了哈。
可以。
好的，就是这个拙脆的这一块的话，齐老师的这一个就解得很好，就是小壳里的，就像那个壳里的小鸡儿要破壳而出，在里面脆。然后呢，你这个找准时机在外头同时一啄，哎，这个就精彩了，这就叫做拙脆同时。拙脆同时，如果啊有这个能够拙脆同时，就是在学人最知道脆的时候，你拙了他一下，你这个不在于你说的多，也不在于你劳苦功高，但是你在最关键的时候你给了他一锤子，哎，这一锤子他就活了，哎，这个宗师就是大手笔宗师了。所以老人就赞叹那个在碧岩录里面，不是在那个聚解秤砣里头就赞叹那个就是那个心化打维挪的那个，就是真静克云啊，真静打广道啊，他打你也打，老人就赞叹，哎，他打你也打，有拙脆同时之妙。这就是说到了拙脆这个事儿啊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一则公案说的也是拙脆的事儿，也是拙脆的事儿。 那么这一则左腿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这个僧就问了，僧问近亲，学人翠请施着。近亲说，还得虎也无，还得活也无。僧云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。青云也是草里汉。整个的对话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个学人翠请你着啊，我现在已经准备出来了，现在就等着看你一下子，你怎么能一下子锤把我这个蛋壳打开，让我得活。就是我现在已经到这儿了，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就等着你一接，你一接我，我就活了，我看你怎么接，这就很尴尬了，因为本来也没有一个什么可接。你要真要有一个，这就是一种方便说，他恰好到那儿了，他这个心梗到这儿了，你给他一打，打碎他，他就没事了。他不梗到这儿，他就不可能悟，他没有疑，他就没有个悟。你要是说这个过程是有这个过程，但是真正悟了以后呢，他并没有一个疑，没有一个悟，他就发现他那个疑啊本来就是多余的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悟。所以呢，这句话他问起来就是一个坑啊，他问起来就是一个坑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就等着你让我开悟呢，我现在万事俱备了，就差你锤我一下子，然后我就开悟了，你锤我一下子吧。实际上在开悟这个地方并没有迷，并没有悟，然后也没有一锤一下子啊，也没有锤一下子，你说的锤一下子它就是方便，所以这很明显就是一个坑啊，这是一个坑。学人翠请施着，这就是一个坑，我现在就差你得活了，你现在接我一下子，你现在锤我一下子，我就活了，我看看你怎么锤我。哪有一个石可锤啊，哪有一个锤子可锤啊，哪能够有个石可接引呢？要那样那就贻笑大方了，那就成了有为法了，那就成了事业了，那就成了魔业了。所以说这个他问到这儿了以后，哎，这个就是一个坑，不好答。但是静清呢也是狡猾大大的，静清也是狡猾大大的。你不是问我吗？你让我给你一下子，好，你让我给你一下子，看你就是能不能活。那我把问题转给你，你现在活了吗？你现在是活了吗？哎，就是这个锤啊，怎么样叫做锤啊？有好多种锤法，有宗师有好多种锤法。我们认为他要回答一句话就是锤他，比如说啊，慈老师太慈悲接引了，那个现在你们也说我所谓的啊慈悲啊感动啊什么什么的，好像我说了什么然后就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，你这都是打妄想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打妄想。实际上这个学人翠请师着最下层的是那个你回答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实际上并不在于老师回答了这个东西，而是让他知道他这个问题是妄想，他这个迷也是妄想。这个地方他就老师的在旁边，他这个顺水推舟啊，他真的有问题了，他这个顺水推舟，有的时候他哎，可能就是正好打到了他哪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一定非要用言语的，有的时候也可能用棒啊喝啊雷池啊，这都有可能，也可能用反问，还有可能做了一个什么动作，还有可能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本来就是个明白人，那你就别上他的套，你就怼回他去就行了。他也可能是个明白人，他才这么问。所以这个僧人这么问，学人翠请师着，有个东西可着吗？没有个东西可着呀，没有个东西可着呀，没有个东西可着，也不一定代表着就不着呀。你看静清还是着了他一下，静清是怎么着他一下的？静清就给了他一句话，这就是静清的着。静清的着是什么？静清说还得活也无，这就是静清的着。这就是静清的着，但是这个还得活也无，实际上狡猾大大的，他把这个又抛回去了。我看看你怎么样？你不是你这个你能知道你脆的是地儿，你能知道你脆是这个就是你觉得你的份儿到了，然后需要老师接，那你的份儿真到了吗？你的份儿真到了，你就不用老师接，你也可以活呀。所以直接问还得活也无，又把这个问题抛回去了。然后这个僧人就是说，哎呀，哪能不活呢？要是不活，遭人怪笑。完了完了。他还是有个活在呀，嗯，学人翠请师着，你请你来接我吧，那你就是被师接了没有啊？你还活了没有啊？活着呢，不活那不是遭人笑话吗？活着呢。然后静清一下子又看出来他的破绽了，哎呀，原来你是个死汉，草里汉就是你是个死汉，草里汉就是个你是个死汉，这就是这则公案，就是翠和着，翠和着的这个，上一次有说过，有讲到这儿，讲到这儿，这个静清的这个情况。因为他讲翠和浊，所以说就引出来了这一则，引出来了这一则。哪里如此，自然恰好，清心也是恰好，还得活也无。这个毕延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静清的情况，我们上一次把这个静清啊都有给大家讲解。给大家讲解，然后静清呢他曾经说过，大凡行脚人需要具 脆浊同时的眼，有脆浊同时的用，方称为纳僧。如母欲浊而子不得不脆，子欲脆而母不得不浊。然后有僧人就问了，就是这个母浊子脆于和尚份上成个什么边事？他说好个消息，子脆母浊，成个什么边事？露个面目，这个就是他的手段。他的手段呢，就是有问有答，有问有答。有的时候呢，是那个师父那个殷殷心切，这就叫做母浊子脆；有的时候呢，是学人那个疑的那个心特别的大，这就叫做子脆母浊啊。这两个成个什么边事儿？成个什么？这都成什么边事儿啊？哎，这都好啊，都好啊。所以说净清门下有脆浊之机，所以这个僧人他知道净清这儿就会经常的说脆和浊，就像是知道我们心中心是说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这个一样的，所以说他就知道我们心中心是六阴一咒，也可以这么说，知道我们坐下是观照，所以他一开口问我们如何是观照，所以这个僧人他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地方的方便是脆和浊，所以他就说我学人脆，请你浊，我看看你的方便啊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后面圆悟克勤说了，脆和浊这个地方上，然后这个净清回了一句，你还活了没有啊？你被浊活了没有啊？这个僧人说，若不活，遭人怪笑，完了。完了啊，这就完了。一等入泥入水，净清不妨恶手脚。就是净清这一问呐，不是好话。净清说还得活也无，就这句话问的就不是好心眼儿。这一恶把这个僧人给恶进去了。可惜啊，这个僧人既然会这么问，为什么也倒是草里汉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僧人本来不是问的挺好吗？但是净清一回答他露馅了。净清说你还活了没有啊？我要是不活我遭人笑话了，他意思就是他活了呗，他还有个活在，完了完了完了、完了完了，这遭人笑话了，遭人笑话了，就是我还有个开悟在，那你就是那离开悟还远着呢，开悟这里没有开悟，没有迷惑，你还有个开悟在，你还有个开悟在，你就别怪了，那该师父该着你就得着你了，你要是没有一个开悟在，本来师父这一着就不对，你这个浊是得等你脆了你才能浊，你是一个谜的，你是在鸡蛋壳里头我才能够浊你，对不对啊？你没有那个鸡蛋壳了就不存在这个浊，不存在这个浊，你就是，所以说这个僧人呢、他不就是还是露了马脚，他还是有一个开悟在，心里头还是有东西，还是有个开悟在，所以说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就赞叹呢，净清作家眼目虚实，那么如积石火似电光，够得够不得，未免丧失神明，若那么便见净清到草里汉，就是净清他转得快，你说让我脆，我马上问你，你是还得活也无，这个僧人马上说，哎呀不活了就遭人笑话，露馅了，净清马上就看出来他露馅了，马上看出来他露馅，你还没到那个脆的份上，我怎么着你啊，你还没到那个刺儿的份上，我怎么着怎么着。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他就称赞这个净清，他的回答，就是回答如积石火似闪电光。够得够不得，未免丧失生命。你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啊，你要清楚啊，你要是不清楚就丧失生命了。你要是不清楚就丧失生命了，就像是这个僧人他一定要个活，完了他就丧失生命了。所以净清就骂他是草里汉。这就是整个的对这一段的这个公案的一个圆悟克勤的一个说，圆悟克勤的一个说，就是这段公案圆悟克勤的意思就是说，净清他还是一个很狡猾的人，这个学人猛一问像是很有那么回事，结果净清一验他这个学人不咋地，这个学人不咋地，整体来说这个公案就是这。然后呢这个接着说了下面这一段，这一段的稍微有点复杂，我觉得这个南院的这一个，所以南院释众云，诸方只具脆浊同时眼，不具脆浊同时用，有僧出问如何是脆浊同时用呢，南院就说了，作家不脆浊，脆浊同时失，僧云由是学人一处，南院说作陌生事而一处，僧云师，南院便打，其僧不肯，南院就把这个僧人给赶出去了，僧后来就到云门这里了，举这个话，有一个人就说了，说南院的棒折了，僧其僧豁然有醒，且到意在什么处，其僧却回见南院， 但是南院已这个时候已经迁化了，然后这个僧人就见风穴，这个僧人彩礼拜风穴就说了，你不是不是当时问仙师那个翠竹同时的那个僧人呢？僧说是的。风穴说你当时是怎么会的？僧说的，我当时啊如灯影里行相似血云而会也，且道是个什么道理，这僧都来直道某甲当初时如灯影里行相似，因什么风穴便向他道而会也。后来翠岩拈云，南院虽然运筹帷幄，正奈土旷人稀，知音者少。风穴拈云，南院当时拈待他开口，披疾便打，看他做陌生。若见此公案，便见这僧于静清相见处助人做陌生，免得他到草里汉，所以雪窦爱他到草里汉便送出。就是这一段有点复杂，咱们慢慢的讲啊，这一段是比较复杂的。什么不是妄想？你这一句话就是妄想。回答完了，这个Apple 就是一个苹果。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你是修心，你其实你改不改名字也没事，你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些人都很粗俗。你就是你要是实在是要捣乱骂人什么的，那可能会有人提。一般情况下，你说的粗俗点也没有人在意。但是我就是主要是还是不知道你的修行情况。可能你不大是修心中心的，那我们说的供你参考，我们这儿都是修心中心的，我们旁参就是主要的侧重点还是对修心中心的师兄说的。你这一打转，这个曲折的公案就不好弄了。这个公案很曲折，主要是这个僧人跟南院有对话，然后呢这个僧人到云门这里有个醒处，到了云门这里有个醒处，到了风穴这儿又有一段对话，这个地方还没有完，这是第三段转折。第四段转折就是翠岩就是评论南院的这段话，然后风穴又评论了这一段话。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最后第四个转折，风穴的评论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关于浊翠同时的这一块是咋回事，到底怎么是翠怎么是浊。南院就曾经说过啊，南院是这么说的，诸方只具翠浊同时的眼，不具翠浊同时的用啊，就是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地方是翠，这个地方是浊，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翠和浊它的用处是什么，它翠完了，它一翠了，它一浊了，浊了以后是什么样子，翠出来是什么样子，浊破了是什么样子啊。是诸方只具翠浊同时眼，不具翠浊同时用。有一个僧人就问了，其实大家看这一句有没有明白的，或者有没有糊涂的，诸方只具翠浊同时的眼，不具翠浊同时的用。哎呀，现在的这些人呐，现在的这些大德啊，这些丛林的人呐，现在你们这些学人呐，现在你们这些修行人啊，都是只具翠浊同时的眼，不具翠浊同时的用。这一说大家都懵了，大家都懵了。但是大家懵了，大家也不敢问，就像你们看着很懵，你们也不敢问。不敢问是在哪儿呢？有两点。第一个，有眼有用吗？就像是正体和起用，先说这个，有体有用吗？有个体有个用吗？有个体有个用，那这个体也不是正体。有个体可用，有个体可正，那这个体就不是真正的正体。有个眼就是有个用可以用，那也不是真正的起用，对不对？我们心中心是说正体和起用的，你有个体在，那就不是真正的正体，你有个用在，就不是真正的体用。哎，那既然没有一个体，没有一个用，他为什么又说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只具眼然后不具用呢？只具眼他为什么就说，就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正了体但是你不会用，为什么他又这么说呢？哎，这就奇怪了。所以就蹦出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能蹦出来带我们问就很厉害了，我们这些人不好意思问，这个人就问了，哎，只具就是你正体了，你没有用，你能够看到但是你用不了，你能知道这儿但是你用不了，这是咋回事？那你告诉我什么是用，就是你正体了你不会起用，有这个可能性吗？有这个可能性吗？你正体了你不会起用，有这个可能性吗？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看看你是咋回事。这个南院说这句话就是等着这个人来说呢，就是等着这个人来说呢。实际上南院说这句话，你要是从意思上理解，住方只聚翠竹同时眼，不聚翠竹同时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家就在这儿看惯了。他倒不是说正题，就是你像近亲啊，就说了我们这儿有翠有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是师傅先琢，有的时候是学人先翠，有的时候是翠琢同时，哎，这个鸡蛋壳就开了。那就是从翠琢这个角度来说，那这些学人呢、啊、就把眼睛放到哪儿了，就把眼睛放，哎，他是怎么翠的，他是怎么琢的，这个叫翠，那个叫琢，他是先翠呀、啊、他是先琢呀、啊、他是后翠呀、啊、他是后琢呀、啊、就放在这儿了，他没有放在什么呀，没有放在琢翠了以后是什么样。这就叫做，就是大家光在那议论这个学人怎么问，老师怎么答，光在那议论老师的方便手段了，光在那说，哎呀，老师就是这个句地方答得好，那个地方答得妙，这个地方答得恰好，这个地方答的是用的是夺人不夺境，那个地方答的是夺境不夺人，他就在这分析这个了。但是他忘了，不管是夺人不夺境还是夺境不夺人，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呀？那翠竹成功了以后是什么呀？这就是不惧翠竹同时用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。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家光在这看，哎，这个手段好，那个手段高，光看了这个，但是忘了就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用功了。大家只是看这个老师怎么回答我的，那个老师怎么回答我的，这两个老师比起来哪个老师回答的更有意思啊，这个老师回答的符合圆觉经，那个老师回答的符合阿弥陀经，他光看这个了，但是他都不记得老师回答了你以后你是什么样子，你是开悟了还是没有开悟。所以南院在这个时候就批评了，就是说诸方只聚同时远，不聚同卓翠同时用，因为卓翠要是真的同时用了以后怎么样啊，就没有卓没有翠了，说什么卓和翠呀、啊、小鸡什么翠，哪有小鸡翠这回事，小鸡翠什么翠呀、啊、小鸡是个神经病，他就不应该翠，翠什么翠呀、啊，没什么可脆的。还有母鸡啄啄什么啄呀，小鸡儿爱出不出，出来了是个小鸡儿，不出来了是个鸡蛋，也很好，脆什么脆，啄什么啄，哪有什么脆，哪有什么啄呀。如果是脆啄同时出来了以后，那就不存在脆和啄了，不存在脆和啄了。所以说诸方只聚脆啄同时演，不聚脆啄同时用，大家只顾着看，哎呀，这个师傅我们应该具备这样的手段，我们应该具备那样的手段，我们应该这样讲经说法，我们应该那样去救人度生，但是忘了这个从没有众生得度，从来不用度任何的众生，他忘了这一点了，所以叫不聚脆啄同时用。但是他这么说说起来很玄妙啊，就是你们只能，你们这些人就是学人自有学人眼，但是你们不会用，那就类似于这个话，它不等于正题，但是就这么说吧，就是你们有眼，但是你们不会用，那就是必须要有人来问了，我要问问这个师傅怎么是用，我看看他怎么答，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可用啊，没有用这才是用，所以我偏偏你既然说用了，我要问问你这个用是什么用。所以这个僧人就说了，如何是翠竹同时用啊？南院就说了，作家不翠竹，翠竹同时施、哦、作家就是作家啊，他不会脆啄你的，他不脆啄你的，他要是脆啄你啊，他就是真正的一个明眼人，他不去就是提点你，他不去鼓励你，他不去推动你，他不去鼓舞你，他不去鼓舞你啊，真正的做明眼人，他就作家不脆啄啊，就是一般的他不会鼓励你，就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作家，真正的明眼人他不会轻易的就是动什么手，但是呢他一旦动了手那就没有翠也没有琢了，也没有翠也没有琢了，这就叫做作家不翠琢，翠琢同时失，翠琢同时失，作家不翠琢，就是作家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翠琢的，没有什么翠琢的，就本来就没有一个翠，没有一个琢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翠，没有一个琢，或者是说什么呢，就是他作家要么不翠琢，一翠琢那就既没有翠的也没有琢的了，这就是同时用。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翠琢同时用，真的有一个小鸡要破壳，有一个母鸡要叨它，这两个人同时一叨下去，这个壳破了什么样子，壳破了既没有小鸡儿，也没有壳了，也没有母鸡儿了，也没有谈不上翠和琢了，这就是都消亡了，都消亡了，都不存在这些了，这就叫做作家不翠琢，翠琢同时失， 这个僧人说，由是学人疑处，我不明白呀。南院就说了，你到底明，就是不明白在哪儿啊？我不明这个为什么去施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施啊。他以为这个施是坏事呢，他应该翠竹应该得呀，就是小鸡儿得活呀，你怎么还去施了？你怎么还施了呀？翠竹怎么还施了呀？就是什么是你的疑处啊？就是翠竹了以后去施了他，既然施了他，怎么又叫用呢？怎么又叫用呢？你说的是我们不去这个用处吗？用处就应该让我们得活呀，就应该就是得到这个宝珠啊。你怎么说失去啊？你怎么说失去才对呀？就是为什么说作家要不翠竹，要翠竹了你就全部都失去啊？怎么失去啊？这个失这个地方是个疑处。就是这个僧人就说了，失就是这个地方疑处。然后南院就打他，这个僧人就不肯，南院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就把他赶出去了，就这种的人能赶出去最好赶出去。你要是想要学心中心得个什么，你在我们这儿就应该被赶出去，你就不适合听这个。你要是想得个什么，有的人会夸你的，会赞你的啊，不错不错，挺好挺好，你礼物了，你这属于礼物了。实际上在我理解，元一老人说礼物了，就是那个人实在是太不听话了，元一老人没辙，只好先这么说他一下，让他暂且听老人的话。礼物就是没开悟，知道吗？但凡元音老人说你这就是礼物，就是但凡元音老人说的这个前提的那个人，他就是没开悟。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我不管你们怎么理解。所以你别说你道理明白了，你那个我最怕的就是听到这种词儿了。我道理明白了，但是我事上还有烦恼。哎呦，我一听这种词儿我就头大。你道理明白了，你就事上就不应该有烦恼。那道理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是让你用来装点的吗？道理肯定是第一，要让你身上没有烦恼啊。你身上有烦恼，你那个学的是什么道理？你学的是佛法道理吗？你还是学的是装点呢？你是你的漂亮衣服啊，还是你的口红啊？不是你那个，它是你的饭，你必须得吃饱。你吃饱就是说你身上没烦恼，这才算是道理懂。你身上有烦恼，你懂的是什么鬼道理啊？现在的这一类的人可多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说远了说远了，再回来说这一个啊。毛蛋是什么？毛蛋，天哪，我没吃过毛蛋，那个东西确实可怕。东北有那个东西，我们这儿没有啊。你就是这样的，你别干什么就落这个坑，我给你挖个坑你就往里头跳。你礼物个什么呀？你赶快扔开吧，有个东西可悟吗？你赶快扔开吧，你那些东西闲家具，你就是那些东西，你做上结个手印念咒，那些东西没有一点用，是不是啊？你手该疼的时候还是疼，难受的时候该难受还是难受，你还是只管念咒吧啊！要把礼物的痕迹抹平它。刚才说了，就是这个什么是翠竹同时用，作家不翠竹，翠竹同时施，由是学人疑处，哪个地方是你啊？就施这个地方，南院就把他打了，这个僧人又不肯。这个僧人又不肯，南院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后来他到了云门那个地方，这里头的云门呐，在南院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后期了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后期了，就是应该是宋朝时候了。这个云门会里的这个云门不会是那个云门文衍，但是他是谁这个我没有查，因为这一段公案很完整，我就没有查。反正是后来就到了云门会里头，就是到了另外一层，这里头就是说了这个事儿，就是说了我在南院这儿，就是说了这个同时演不去用。然后我就问他什么用，他说的是你要么不用，一用的话就同时就没有这个用了，也没有这个什么琢萃也都没有了，用就是让你都失去了，没有啥用不用。他说我这个地方移，那咋会没有一个用呢？他就错在这儿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他就说了我这一段话。然后有个僧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南院打你呀，真的是白打了呀，南院的棒都打折了呀，南院就是老婆心切，把你的棒都打折了。把你的棒都打折了。南院说，到底什么是你的遗处啊？就是这个诗是我的遗处。他咋会诗呢？不是要用吗？用就应该是得一个东西啊，怎么会去诗呢？怎么会去诗呢？南院一听就打他。然后呢，他还不肯，南院就把他赶出去了。然后他还不服气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南院的棒都折了呀，就应该打你。你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才是真正的用呢，那时候放光动地。你要是有个东西啊，你都用不起来。 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僧人呢、啊、就感慨了，说哎呀，这个南院棒折了。这个僧人在这儿就豁然有醒，哎呀，原来这些什么什么用啊，什么用什么眼啊，什么翠什么镯，去他的，哪有什么这些啊，就在这儿豁然有醒醒了。这个僧人啊，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圆悟克勤在豁然有醒这还说呢，哎，你说他醒了一个什么啊？这是问大家的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故事的转折，这个僧忽然有醒了，他知道哇，南院这么老婆心切啊，原来他是这么就是接我的呀，他怎么接我的？他打我，这就是他接我呀，把我这个就是要得的心给我打掉了。哎呦，我得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这个南院这个，这么慈悲，我得赶快回去忏悔呀。然后马上跑回去要见南院了，结果呢，南院也走了，圆寂了。南院圆寂了，但是南院把法给封穴了，封穴燕昭禅师，然后呢就礼拜了。封穴燕昭知道这回事，知道这个僧人，这个僧人能问到诸方，就是什么是翠镯同时用，这个僧人也可能也算是就是，有点曲折吧，有点印象吧，所以这个封穴知道他。他南院已经圆寂了，但是风穴还在，风穴应该是南院的徒弟。然后这个一礼拜，风穴就说了。你是不是当时问那个师傅，就是翠镯同时的那个僧人呢？然后这个僧人说是，然后风穴就说了，你当时是怎么僧会啊？怎么你当时是什么样子的呀？然后僧就说了，我当时的时候如灯影里行相似，灯影里行，灯影里行这几句话，灯影里行这四个字儿，看着熟悉吗？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些有没有修心中心打过七的。打过酒的有没有啊？灯影里行这个你还熟悉吗？我不能把它画红线，我一把它画红线大家又捞警戒了。但是有没有觉得灯影里行亲切的？看样子没有反应。有打啊，有打。有没有灯影里行这四个字你懂不懂？不懂，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修心中心，灯下黑，灯下黑。魏宇，你打坐太少，你打坐太少。灯影里行这个事儿可以形容一个警戒给你，但是呢，我要说出这个警戒其实很丢人呐、啊，你知道吧？我说出这个警戒就是很丢人的这个事儿，不是一个好事儿。但是呢，就是齐老师都肯做这种丢人的事儿，那我们就做做试试吧。哎呀，只要你打过七，或者你打坐打得用功了，你坐下那个明明丽丽的，坐着跟没坐一样的那个明明丽丽的那个劲儿，谁没有过呀？你只要修心中心的，都就是说很容易有，不能说是修心中心的一定有，但是修心中心的容易有。你打过七打过九的都应该知道，打过七打过九明明丽丽的，你都没有好好打过坐，你有没有加过坐打过七啊？你都没有，那你自己没好好用功啊？你就是打过七啊那些的都就是，就这么说吧，你这个东西没有，你也可以开悟，好吧？安慰你一下，不是说要有，但是就齐老师说过，心中心容易有，心中心容易有。我就这么多人里头都没有一个听灯影里行这四个字熟悉的。走路啊，吃饭呐、啊，穿衣啊，像没有一样啊，就那个时候的明明丽丽的，但是你说没有吧，很清楚，但是没有妄想，于似有似无中。你这么形容它不大对了，人家灯影里行比较好，你这个似有似无，不是似有似无，不是似有似无，那个时候明明丽丽的，并不是似有似无，不是这个似，那个时候有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，没有这个似字儿。你要是什么时候能打掉这个相似，那就没事了。那你就是，此生大事已毕。魏宇，如灯影里行相似，实际上是开悟的好机会。但是有的人在这儿能开悟，有的人在这儿不能开悟。如灯影里行相似，并不等同于开悟啊，并不等同于开悟。他就是实际上是啥呀？就是他身心都打湿了。身心都打湿了，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不能一肯肯定，那就以后再看机会吧，咱不说错过也不说划过，那就以后再看机会吧。还是把它要那个什么，不还是把它变成普通字儿吧，如果大家别在这儿捣鼓了，说哎呀我没有过就麻烦了。 把它变成普通的，把它变成普通的好，并不是法喜充满，不是法，那个时候没有法喜，没有喜，没有苦，也没有乐，没有喜，也没有忧，知道吧？那个时候就是平平常常的，容不得你起这些什么法喜充满呢？不是的，也不是平淡，也不是平淡。临济禅师有一句话，就形容这个，就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我说的就是这个，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。临济禅师说的"粒粒孤明，粒粒孤明"。什么叫灯影里行啊？灯影里行就是你看着他到底是走啊，是不走啊？你说他没有走吧，他在走；你说他走吧，他是在影子在走。走了都没有痕迹。就是走了，就是没走，这就是灯影里行。哎呀，同志们，有机会还是打打，还是加加坐，马上要打九了，打打九，打打九。类似了，类似了啊，对，星星寂寂，你没事干，你也可以多打呀，你那闲时间多的，你也可以多打。不过多打你也不要讨一个星星寂寂，也不要讨一个星星寂寂。星星寂寂这个地方如果堕进去了也很麻烦，也很麻烦。好了，我们不在这个地方上多议论了，越议论我觉得越走形了，变成了一种警戒了。万不可思维和揣测。好，谢谢你提醒，这是提醒我，这是提醒我，万不可思维和揣测是提醒我。行了，就到这儿吧。这些揣摩警戒的，恨不得砸张巧几砖头。正在这揣摩的高兴呢，这张巧一句话给拦住了。这个张巧不识时务。好了好了，这个不再说了，再说确实容易有更多的联想和误会了。所有的联想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好了，大家不敢说了。大家虽然在这儿心里头很痒痒。后天呀，后天呀，星期一打九啊，后天是明天晚上，明天夜里12点，张巧提醒的正及时，对，好，好，我们把这搁到这儿啊，搁到这儿啊。这个僧忽然有醒，回来见风穴，风穴就说了，你是不是问当时同时的？然后他说是，风穴说你当时做莫生慧啊，我当初的时候像灯影里行相似，风穴说耳慧也，哎。这个话就有点有意思了。风穴为什么说耳慧也啊？看一看啊，这种的，就是咱们师兄们看，就是过了千座，你看这个也觉得很奇怪，这都回答的莫名其妙。咱们再看一段当时的对话是怎么回事儿。诸方只具眼，不具用。僧人就说："那你说说什么是用啊？"你要么就不足不，要么就不脆浊，要一脆浊就没有一个脆，没有一个浊，全部都湿了。这个地方，哎，我怀疑啊，你怀疑在哪儿啊？怎么会湿呢？你不是说用吗？你怎么会要么不脆浊，要是一脆浊了，脆浊到恰好的时候，它怎么会是一个失去呢？怎么会是一个失去呢？我在这儿有疑，南院就打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就是要一个用的呀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然后南院就把他赶出去了。就是这个脆浊，同时湿，不脆浊，要么不脆浊，要是脆浊啊，就是你不是想要活吗？你不是想要活吗？你往外脆蛋壳是想要活，然后呢，那个母鸡也脆也啄这个蛋壳，然后让你活，这个两个一同时，不是应该壳破了你出来你就活了吗？那真正的作家，他要么不脆浊你，他要是一脆浊你，他就能把你脆浊死。他不仅把你脆浊死，他自己也死了，然后脆浊这个事儿也死了，也不可能，你也别想再脆再浊了。就是作家要么不脆浊你，你想活；作家要么不浊你，要浊你，把你浊死，把你浊死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要用啊，我要活呀、啊，我要得这个珍珠啊！你怎么能让我死呢？你怎么能让我失呢？这个失不对呀、啊，应该是得个东西，怎么会去失呢？南院就打你，打我也不对呀、啊。那诸佛还有妙用呢？你怎么打我呀？南院就赶出去了，赶出去了。你当时就是做莫生慧呀、啊，当初就是南院打了我呀。哎呀，南院打了我，我当时的时候就在灯影里头行，我在行，但是我没有一个东西可行。 就是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我当时的时候，就是我就是打了我就是都失去了，都失去了，但是都失去了，这个虽然都失去了，但是我还不甘心呢，所以我还在行。但是你说我失去了什么呀？就是我这个当时的问答这个情况是有没有有，但是这个有啊，就像没有一样啊，就像没有一样啊，这咋回事啊？我明明他打了我也知道疼，然后就是我也知道这个问答的场景历历在目，但是这个好像他打了我一下，这些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所以说你说我咋呢？我咋形容呢？就像灯影里头走一样，就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说我没有吧是有，但是你说我有吧我明明他打了我，把这些都打没了，都打没了。南院就这个风雪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你会了，你会了。”就是这个恭喜的是什么？恭喜的是这个灯影，恭喜的不是你的形，恭喜的是这个灯影啊。会的就会到哪儿了？你会到哪儿了？会到哎呀，就是恭喜给你打没了，恭喜给你打没了。而会也是什么道理？就是且是个什么道理啊？且是个道，这僧都来。直到某甲当初时，只如灯影里相似。因什么风穴便向他道而会也？这个，风穴问你当时怎么说啊？他当时啊，我当时他打了我一下，我就隐隐绰绰的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明明站在那儿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！哎，圆悟克勤就说了，我当初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没有了。就是他打的我啊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，为什么风穴向我说恭喜呢？我会了呢？为什么向我说我会了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意思就是实际上风穴就是说你打得恰好，可惜你不肯呐、啊，可惜你不肯。但是后来别的僧人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回过头来了，回过头来也行。看看这个地方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恭喜你是什么呀？恭喜你是这个灯影里形相似，然后那个风穴说耳会也，会了什么呢？会了什么呢？大家看这一个，如灯影里形相似，灯影里形相似就跟这个翠浊同时湿，跟这个湿就相契了呀，跟这个湿就相契了呀。打了你一下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了，恭喜，这就叫作家不翠浊，翠浊同时湿，打得好。风穴的意思就是打得好，恭喜。而会也就是恭喜你啊，你终于失去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那哎呀，我跟你禅师说话就是有意思，所以圆悟克勤就拿着这个，哎，耳会也，你看看他会了一个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个僧人说我当时像灯影里相似，然后风穴就向他恭喜说你会了，恭喜你都丢了，你现在失魂落魄了，像丧家犬一样，像在灯影里行一样，糊里糊涂的，恭喜你，太好了，为什么向他道好也？这不就是说的作家不翠浊，翠浊同时湿吗？都湿了就没有这回事了，这才好，这才是翠浊之用啊。所以风穴说耳会也，且道是个什么道理？后来这是前面这一段了，前面这一段就是整个的，这有三段曲折。当时在南院那儿，南院打他不肯，然后南院就把他赶走了，他不服气，到云门那儿说，然后僧人就说南院这么慈悲对你，南院的棒都打折了，你还迷糊啊？哎呀，原来这个地方没东西啊！这个僧人豁然有醒，后来豁然有醒了，这就第二个转折，他到云门那个地方上才回头转脑了之后，他就回到南院这儿想忏悔，但是碰到了风穴，就说了这回事。风穴说：“师父当时打你，你怎么样啊？”哎呀，师父当时打我，打的我呀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风穴说：“哎呀，你那时候打的什么都没有，那太好了，那就恭喜你，幸亏你什么都没有。”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就是一步三折，这个三折，这个转折这一点，到云门这是第二折，到风穴这又是第三折了，后面还有呢。后来呀，翠岩禅师听说了这则公案，翠岩禅师就说了：“ 南院虽然运筹帷幄，正奈土旷人稀，知音者少。南院虽然在这说呢，南院就在这提了一个伏笔，你们这些人只聚眼不聚用，运筹帷幄想要勾人，可惜啊，土旷人稀，勾上来一个人还是半大不大的这个人。就你们这些人说你们不聚用，你们不会启用，你们不会妙用，不会妙用，你们连问都不敢问。人家这个僧人还蹦出来问了，师父你给我说一句，什么叫做妙用啊？这个僧人本来很有希望，但是呢还是知音者少啊。这就叫南院虽然运筹帷幄，正奈土旷人稀，知音者少。这就是说南院的手段，南院的苦心很少能有人知道啊，知音者少啊。这是翠岩念的。然后风穴呢就说，南院当时待他开口，披疾便打，看他做陌生。哎，这个南院跟风穴他们两个还是有回护的，还是有回护的。那天有个迁座的师兄还要求个自在的境界，那个迁座的师兄早忘了，你还记着好。尔慧也，他后面没有话了。那张巧，你给他补一个吗？不要打我，张巧。你不要打我，你也不许骂我，我补什么呀？我不补，要补你补，是你补了。耳慧也不是个好听话，不是个好听话，这是后话了。我怕你打，不许打。勺柄在我手里，知道他要打就先不许打。南院可不是，南院说不是，风穴可不是，就是我说张巧不许打，风穴可不是，风穴马上说了，南院啊，这不是说南院运筹帷幄，土旷人稀，知音者少，是南院这个老和尚不行，南院老和尚应该，南院就应该让他带他开口的时候劈头盖脸的打他一下，看他是什么样子。哎，大家看看风穴跟张巧就不一样了。好吧，张巧你文明，风穴就粗野呀。好吧，你这就是一个，这更打我一锤，你就打我吧，你就欺负我吧，张巧，你就欺负我吧。诸方只聚同时眼，不聚同时用，你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只会看这个地方是翠浊了，那个地方是浊翠了，你们都不知道浊翠到底用出来是什么样子，你们都不聚浊翠同时用，那到底你告诉我浊翠同时用是什么用啊，浊翠同时用啊，到底你告诉我怎么是用啊。风穴说，南院说，哎呀，作家要么不脆弱，要脆弱就让同时都湿。南院就这么说。风穴说，哎呀，南院你这个老和尚你怎么回事啊，人家问你什么是脆弱同时用，他要开口这么问你，劈头盖脸打他呀，你劈头盖脸打他，看他如何。哎，这就再节省到这一段。最有意思的是这一个了，最有意思的是这一个了。诸方只聚同时眼，不聚同时用。有僧人就说了，什么是同时用啊？南院说，作家一般不脆浊，脆浊的话就同时全部都湿了，全部都湿了。风穴说，哎呀，这个南院啊，他要开口问什么是用，你劈头开脸打，看他还用不用了，用个鬼的用，看他还用不用，看他还敢不敢问什么是用。风穴说的。风穴燕昭禅师，风穴燕昭禅师，若见此公案，便见这僧于静清相见处。哎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南院跟这个僧人还有这个风穴，就是这三个在这儿浊翠浊翠浊翠，你看看很曲折很绕弯，然后呢就让风穴噼里啪啦一顿打，就是到了这儿，就是所以圆悟科技就说，如果到这儿就知道了这个翠和浊，你说他没有翠没有浊吗？明明有翠有浊，没有翠没有浊，哪来的这些师父的回答？哪来的学人的问？哪来的这些这个南院又这么说，风穴又那么说？所以他有翠有浊，但是真的有翠有浊吗？你真的有翠有浊啊？我告诉你，风穴劈头盖脸就给你打过来了。南院就说了，有翠有浊，你死都不知道让你死到哪儿去了，死了都没人埋你，这就是我们的用。你以为我们让你活呀，我们把你弄死还把你给埋喽，埋了也让你都不知道你埋到哪儿去了。就是说的是，所以说有脆浊吗？有脆浊吗？说没有脆浊吧，明明有师父有学人，阴阴历历在这儿啊。 说没有翠，说有，就是说没有翠琢磨，明明有师傅有徒弟，一一粒粒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好戏，难道是没有翠琢磨？说有翠琢磨，完了完了，你死定了。说有翠琢磨，南院不饶过你，到风穴那儿更是劈头盖脸打死你。所以南院也打他呀，南院打他，把他给赶出去了。风穴说的，你还跟他说话，这种人开口你就应该打，很有林记风格的味道，很有林记风格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就是若见此公案，便见这僧于静心相见处，做助人做陌生，免得他倒是草里汉，所以雪窦爱道他是草里汉。就是说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无论如何，你就是你可别是个糊涂蛋呐、啊，别是个糊涂蛋呐、啊，助人呐、啊，翠浊浊翠，先浊再翠还是先翠再浊，是殷殷化雨还是棒喝雷池？这些东西啊，最关键的，你可别是一个糊涂蛋呐、啊！大家，你们如何免做糊涂蛋呢？然后呢，这个雪窦最喜欢的就是说，静清这则公案里头就是骂这个人是糊涂蛋，所以雪窦就给他一个送了。那就是这一段的曲折的公案就到这了，有点曲折。哎呀，就是宋朝的时候难免啊，就是口水湿漉漉的，一则公案在这弄的，哎呦，这事儿这个多哟。所以这一段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？这一段很曲折的。南院示众，卓翠同时用，有个僧人出来问，然后南院打了他，把他赶走了。然后后来了，他醒了，再见了风穴，风穴就说了，然后风穴最后说了，南院带他当时开口，披荆便打，看他做陌生。看看这则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下面继续学习了。会不会看不明白呀？到底是有个用还是没有个用啊？到底是你们学佛了是应该得呀，还是应该失啊？你修了心中心是要得还是要失啊？让你失你可不肯呐、啊！让你失你可不肯。言语里头怎么说没有用，你到古禅师那劈头盖脸打你了，我看你想得什么，你想得不打死你一顿打舒坦了。大禅师不这么说，他就是叫作家，作家手段在禅宗里面他就叫作家。那我们接着往下来吧。所以雪窦爱到他草里汉，便送出古佛有家风，对阳遭贬薄。能看清吧？古佛有家风，对阳遭贬薄，子母不相知，是谁同翠浊？浊绝犹在壳，虫遭扑。众遭扑，天下那僧徒名渺。这个是雪窦的颂，古佛有家风，对阳遭贬薄，子母不相知，是谁同翠浊？浊绝犹在壳，众遭扑，天下那僧徒名渺。这就是对于这则公案的一个颂。那下面有讲解啊，下面有讲解。古佛有家风，雪窦一句送了也。凡是出头来，直是进棒不得。若进棒着，则万里崖州。才出头来，便是落草，直绕七纵八横，不消一捏。雪窦道：“古佛有家风，不是如今那么也。释迦老子出生下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。”顾目四方云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云门道：“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，如此方酬得恰好。所以翠浊之机，皆是古人家风。若打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。如大火炬，近之则燎却面门，如太阿剑，拟之则丧身失命。此个为师透脱，得大解脱者，方能如此。苟或名言至句，决定够这般说话不得。”这一段话就很清楚了，意思也很明白了。古佛有家风， 啊，先说一下是什么家风呢？就是学豆一句话就送了呀。凡是出头来，露出来一个头，露出来一个东西，比如说就是脆和浊这个事儿，凡是露出来了，你就靠近它不得。你要靠近它了，你说有一个用处，完了你就堕在用里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就是轮回了，堕了。若近傍者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你碰不了的。比如说明心见性，开悟，开了一个什么悟啊，明了一个什么心啊，见了一个什么性啊，有个东西可明，有个道理可以知道，完了完了，这就完了，这就万里崖洲了。这个你不能碰的。你说我开悟，开了一个什么，你往这个顶上一凑拨，这就叫做近傍了。你往这地方一凑拨，这就是近傍啊，近傍。你要是我要明个什么心，见个什么性，我开的怎么样了，我想想啊，我要开个什么呢，我要明个什么呢，我要见个什么呢，你就往上一攀援，你就堕了，你就完了完了，你就离明心见性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远了。可是我们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多悲哀呀，我们不光是明，还理直气壮的，他觉得他明白了一个什么，他明白了这就是佛性的显现，他明白了不需要再修了，他明白了这个不生不灭了，我真是呸呀，我哎呀，见的人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咋跟他们说。嗯，这个东西啊，你有个东西可明白了，那就是糊涂啊，那就是糊涂啊，哪可能有个东西可明白呀，不可能有另外的东西明白的。你凡是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明白，都是堕了魔了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，并不是有一个警戒才叫开悟，并不是另外证出一个警戒才叫开悟，并不是另外明白一个道理才叫开悟，是你正在追索的这个本身它就已经是了，你再怎么样都是头上安头了，所以你就别去捞磨了，你别去嘚瑟，你别去够磨它，你去够磨它你就完了，你就堕了。所以说直视近傍不得，你要是想出头来去够磨他，完了完了，就一够磨他就死了，就摔死了，万里崖洲摔死了，就摔死了。你那都不觉得，你还在那可得意的说自己明白了。哎呀，你说咋说？你说这些人咋说他？咋说他？我都觉得都不适合讲，我都矫枉的，我都觉得不适合讲闭眼录了。就是现在的这一类的人太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在这儿抒情了。若近傍者则万里崖洲。才出头来就是落草。才出头来刚才说了，就是说人家说了一句话，你能不能凑吧，你一往上凑吧，什么是用啊，有个用吗？完了完了，你想追求一个用，这个你只不会妙用啊，那我想要妙用，我想要诸佛的妙用，完了完了。你这就堕了，你这就堕了。这是说学人的，就是说近傍不得，你往上去凑吧你就死了。但是呢你说起用，起用妙用，这个从为师的角度，你说一个妙用，你说一个起用，那你也是落草了，你也是落草了。对学人来说那是万里崖洲，对于师来说呢，就是你也是堕，只是说的好听点叫落草，你一开口就落草了，一开口咋都是落草，咋都是落草。我的当时的时候老师说，齐老师你咋还有这个在，齐老师你咋还有那个在，齐老师生气了，说是你有这个在，出门都是草，出门全是草，没办法，出门全是草，到哪碰见个学人他都有个东西要学，他老师从你这里要有个受益，我的天哪，然后走的时候他说啊好受益啊，然后你还要给他点个头啊，应酬应酬，我的天哪，都是兜头的水，天天的给你在这泼。所以天天就是落草，天天就是落草，才出头来就是落草，直绕七纵八横，不消一捏，不消一捏，就是这些东西啊，虽然曲折，虽然有多种手段，虽然有这故事有那故事，这些东西哎呀全都是没事儿，全都是没什么，直绕七绕八纵，不消一捏。哎，但是呢就这一套东西有个出头的，就是说就是落草，你有一个想够摸的，你就是堕崖。就这个东西，但是这个落草的也是不消一捏，这个堕崖的也是不消一捏，都是玩笑话，都是玩笑话。但是这个东西自古就有，自古就有，这就叫古佛有家风，就自古都是历来都是这样的，你一开口就落草了，你一想棒你就已经摔死了。哎呀，这些东西虽然是玩笑话，但是自古都是这样的，不信我们看，不是光现在才这样的哟，自古都是这样的，不信我们看。那我们看看那个才出头就落草的吧，是谁呀？释迦老子，释迦老子一出来就落草了，哎妈呀，一出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 目顾四方说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完了，你看这草落的，这草落的没有落过他的，这句话这落草落的太大了，马上出来了一个云门，我当时若见一棒打鲨鱼，狗子吃去，贵图天下太平。什么尊不尊的，有这个尊的，把他把这哪儿尊呢，哪儿尊呢，给你打了，我给你打掉，打掉，打掉了，还打掉了，在地上还怕你去追摸他，还怕你去寻摸他，打掉了，把这个给他扔了，扔哪儿啊，扔到狗肚子里，让你追都追不着，让你追都追不着，这回你行了，你没东西追了，天下太平了，天下太平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说刚才的，你看看，大家看看刚才的那个风穴的那个，还有那个南院的那个，你想要用，想要用，想要用，打你，你想要用，有个东西可用吗？他要么他就不啄碎，一啄碎就让你这个用没地儿可用，啄碎同时是让你全部的倾家荡产，你还要用呢，你还想得个东西用呢，他一啄碎你，让你倾家荡产，让你倾家荡产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一个说，哎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；一个说，一棒子打鲨鱼，狗子吃去，跪要天下太平。就是这样一唱一酬，这才恰好，这才恰好，这才恰好。我觉得这个跟刚才那个说的那个，你们都只知道演，不知道用。然后什么是用啊？然后风穴蔫了就说，要是你他问的话，你就劈头盖脸打下去。恰好，我觉得这两个在一块搁起来就特别的一唱一和。释迦老子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云门说，我当时若见一棒子打鲨鱼，狗子吃去，跪图天下太平。就是这一唱一和，跟那个一唱一和正好。你要是不知道妙用呢，我就要告诉你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你要是想要这个用的，那就一棒子打鲨鱼，狗子吃去，跪图天下太平。想要这个用的，让你一点也不消停，一点也甭想用，心死得透透的，所以如此方愁恰好。所以啊，翠竹之机啊，这个翠啊，这个竹不是净清发明的，也不是香严禅师说的，古佛向来都是这样的。有个小鸡儿往外叨，有个人往外往里头啄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举，有一个人就打。有一个这个出头的，就有一个人打掉的，这就是古来向来如此，这就是翠和浊。你以为真的让你活呀？你以为真的让你活啊？你真的要去翠和浊打死你？这都是古来家风，看你妄想消不消。若打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云雾中。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这个云门禅师的，师尊初生天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星七父，目顾四方，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云门就说了：“我当时若见一棒打鲨鱼，狗子吃，却跪图天下；与狗子吃却跪图天下太平。我当时若见一棒打鲨鱼，狗子吃却跪图天下太平。”哎，这就是这个公案。另外一个呢，还有一个。若打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倒踢翻鹦鹉洲。这个也有一个公案的，也有一个故事的。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跃跃翻鹦鹉洲。有意气时天意起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怎么样？这个诗的意境？我们呢？我们是咋回事？我们说的，我们这些师兄啊，老是误认为自己开悟了，然后说没事了，那没事了怎么办呢？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呢？他说什么都没有了，连没有了也没有了怎么办？连没有也没有了，他说那就该干啥干啥去，那就吃橘子，那就看天上的星星，他就会这个，他会这个，他那为什么开悟的说空手把锄头，不行骑水牛啊？为什么开悟的说面南看北斗，面向西看东？为什么开悟的说东山水上行？所以啊，你要是认为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要是仅把开悟当成是饥来吃饭困来眠，那你也要仔细着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首诗，这首诗有一则公案啊，有一则公案。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跃跃翻鹦鹉洲。有意气时天意起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我查了五灯会员，五灯会员上说的不多，说的是白云手端的一个颂。但是我在聚解秤砣上查到了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还行，还行，我觉得还可以看一下。 在曲解秤砣里面呢，有这样一则公案，就是五祖和尚初参圆照禅师，会尽古今因缘，唯不会僧问兴化四面八方时来时如何。兴化说打中间的僧礼拜，化云我昨日这个富个村斋到中路被一阵狂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什么什么得过，随请一照，赵云此事临近门风，你问他儿孙。这个五祖呢就来参福山远请益这个公案。福山远就是有个譬喻，恰似一个三江水。哎，又没有
郭老师看不到。对，
好的，
点一下分享共享，然后切换一下就可以了。那导航上面有个叉，应该可以关掉。
哎，真的是看到了吧？
我看到了。
好的，我在曲解秤砣里找到了。五祖和尚那个时候初参圆照禅师，古今的那些东西都会了，但是有一则他不会，就是说的僧问兴化四面八方的时候，四面八方来的时候如何。这个风化他应该说那就打四面八方，但是风化没这么说，风化说打中间的，然后僧就礼拜了。然后风化说我昨天富个村斋到中路一阵狂风暴雨啊，却像古庙里头，就是什么可能是躲得过的意思的。然后呢这个五祖啊就请益这个圆照就说这是林济家的风格的特点，你去问林济的。后来这个五祖就参福山远请这个公案，福山远就说了有一个譬喻，就像三家村里头的卖柴汉夯一条扁担了，却问中书堂今日商量什么事儿。这个祖云那么时大段未在，福山远既年尊耳愧，随旨教参一个小长老，乃白云端也。老僧虽不识他，见他临济送临济三顿棒姻缘，见得洁净，可往自觉，祖从之。这则公案就是说的是这个在福山法远那儿啊，祖从之，他从之了以后没有说怎么样，老师给补了一句，老师说后来他在这个白云守端那儿开悟了啊，白云守端那儿开悟了啊。这则前面的这则公案是一个铺垫，就是说这个五祖啊他参一个他参一则故事，就是没有参透这个故事，就是兴化说僧问兴化四面八方来的时候如何，兴化说打中间的。四面八方的是哪儿啊？四面八方来的时候中间的是哪儿啊？谁在从四面八方来呀？打中间的那个核心的那个谁在从四面八方的来呀？有这个东西吗？就打这个东西。然后僧人就礼拜了。僧人礼拜了是有个所得吗？有个所得啊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兴化就说了，哎呀，我昨天富个呆斋，结果倒霉，一阵狂风暴雨把我弄到古庙里头躲，也没吃成饭，就是不肯他呀，风化不肯他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五祖呢就问圆照禅师这则公案是什么情况。圆照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是临济的，你去问他。然后他就去找了福山远来参这则公案。福山远就说了，举个例子，就像是一个三家村里头一个卖柴火的，他担了一个扁担，却问中书堂这个事应该怎么办。然后五祖就不肯，五祖就说你这样说啊，就说起来就远了，你这样说不对。然后这个福山远呢就推荐说，你去参我这边有一个小和尚，你去参那个白云端吧。然后福山远就说了，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是呢我看他有一个送临济三顿棒的这一个，我觉得不错，你应该去看看他。然后五祖呢就去找这个白云守端，后来果然在白云守端这里开悟了。这就是这样一则公案。那么白云守端他有一个送临济三顿棒，这个送临济三顿棒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说的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倒鹦鹉洲啊，就是这则公案。这则公案还有后话，这则公案还有后话啊，就是这则公案说的这个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让他去参白云守端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白云守端有一个 送邻祭三顿棒，就是这，就是指的是这一首诗，就是指的这一首诗。这首诗就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药倒鹦鹉洲。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黄鹤楼那么高，一拳就给他拳倒了；鹦鹉洲那么大，一踢就给他踢翻了。啊，厉害不厉害？有意气的时候天意气，不风流的时候呢？不风流的地方那也是风流。有意气的时候就是你潇洒自在，你就潇洒自在，然后呢你就是不风流的地方，就很难受很难受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也是风流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洒脱人，这个解脱人的这个心态好不好啊？这个句子，这个诗大家应该能看懂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用这首诗来形容开悟者的心态，那种的意境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这首诗大家没有看不懂的吧？我们的师兄说的该干啥干啥，跟这个比起来是一个味道吗？烦恼处也自在，你那个烦恼处都不算啥，烦恼处就是你活着的时候风流，死了的你就不风流了呀。你那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时候，那也不风流了呀，那也不风流了呀。不风流就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委屈，非常非常的糟糕，那个时候那也是大放光彩。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这个诗好吗？你的格局小了，哎呀，把这个格局小了，一拳拳倒，把它一药药翻，行吗？我们先学一拳拳倒，我们先学一药药翻。淡泊说了一句话，淡泊起了一个疑情啊！你看看啊，这算是要个自在吗？啊，烦恼处也自在，这算是要个自在吗？哎，所以说，有一个人就是下面的这一则公案就说了：真静一日对老黄龙云，白云端送林记三顿棒，与某甲见处一般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，就是林记，就是这个白云端送林记三顿棒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呀，就是这个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药翻鹦鹉洲，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很同意他的见解，我很同意他的见解呀，与某甲见处一般，我很同意他的见解。大家是不是也同意他的见解呀？啊，大家是不是也同意啊？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药翻鹦鹉洲，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大家同意这个见解吗？真静客云，真静客文就说了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真静客文就说了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老黄龙就说了，黄龙慧南啊，黄龙慧南就说了，般若如大火炬，着得一丝毫吗？你可能是说的是引用什么原文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，我看了有几个出处，有几个出处。但是我觉得这则公案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段，就是去解秤砣的这一段。大家注意看这一段，我们修行人注意看的是这一个：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药翻鹦鹉洲。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不自在的时候也自在了。我跟他的见解一样，我跟他的见解一样。黄龙慧南就说了：“那你是怎么跟他见解一样的？你是怎么认为他的呀？”然后真静客文就说了，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药药翻鹦鹉洲，有意气时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然后黄龙就说了，那是白云手端会，你可不会呀，你可不会呀。真静客文很同意这首诗，为什么黄龙慧南不肯他呢？黄龙慧南为什么说白云手端会了你不会？哎，这句话这个才好玩，我觉得这个才好玩。李恩耀，我的名字说的对不对呀？你说说。 根茎，刚才没听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这首诗：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跃跃翻鹦鹉洲。魏雨在不在？魏雨是不是开小差了？啊，第二头已落，具体是哪儿啊？在啊，真庆客云说了，白云端送林济三顿棒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也是这么看待林济三顿棒的。黄龙就说了，黄龙会南就说了，你怎么认为的呀？然后真庆客文就把这首诗又念了一遍，然后黄龙就开始骂他了，白云手端会，你不会。张巧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我在问魏雨呢，什么时候轮得着你插嘴呀？他还有个贱处在，哎呀，
那个韭菜的，我说就偶尔给他带，他吃吗？
韭菜的少吃哦，你的话筒没有关，基本同意乔师兄，魏雨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真进课文说我会我的见解跟他一样，你然后魏雨说基本同意张巧，你同意张巧什么呀？你同意张巧什么呀？魏雨知道是坑了，不敢回答了。我们刚说完那个真静说的，我同意白云手端，你就说你同意张巧了。魏雨，你可要好好的那个呀，我是拿着棒子等你呢。你看真静课文说我同意他的见解，然后黄龙会南就说了，那你如何会他？真静课文就举了这个颂了。他举了这个颂了呀，他还有这个颂在，他有没有一拳全倒的这个啊？有没有一翻的一跃跃翻这个呀？还有义气的时候，天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呢。还有这些，他就没有。他要是真的同意他，他就把这首诗踹到垃圾堆里面，然后说白云手端在干什么呀？在给林济泼脏水。他应该这样说。结果真进课文没有这样说，真进课文反倒又举了一遍，所以黄龙会南马上就骂他了。你还真以为有一个义气啊？你还真以为有个风流啊？你还早着呢。所以大家大需仔细哦。见解在，知见有力，你怎么说都得挨打。但是你要知道魏语啊，你要仔细。你要仔细，为什么就是说的，就是黄龙会南为什么说白云会他不会？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一段，如果说真进课文说"我与某甲见处一般"，如果这句话错了，那黄龙会南为什么还要问他？为什么黄龙会南还要问？黄龙可以直接打他呀，我跟白云手端的看法一样，黄龙可以直接打他，为什么黄龙还要问他呢？为什么黄龙问了他以后，真进课文把这个诗举了一遍，黄龙才骂他呀？你心里头你留个这个东西能行啊？你留着这首诗能行啊？你留着个义气跟风流能行吗？让你举你就举啊，你有还有个东西可举啊？你哪是一翻一拳全倒？你哪是一跃跃翻呐？你什么时候肯把你的知解一跃跃翻一拳全倒？他的马脚在哪儿啊？你知道不？你要是知道不举，算你懂一点眼色。我就怕你连知道都不知道，心中别留这些。你修心中心呐、啊，你就要就是宁可当个傻子，可别留什么东西。魏宇，你越当傻子，越能够放光动地。你越留东西，你就越那个，你就越不能。将来的话，你修完了心中心，你就是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，也可能没遇到什么事儿，也可能很坦途。但是修完了心中心以后，可能就会遇到事儿，他不会是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。到时候你遇到事儿了，你咋办？你修心中心的时候，可能还没到你遇到事儿的那个机遇呢，你知道吧？你修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能遇到事儿了。你要是心里头有个东西，你就转不了身，你就不能潇洒自在。你不能潇洒自在。 所以你要对对，你就是当个大傻子，千万别留任何东西。你要狠，一拳拳倒你自己，要翻你的那些认知，都要翻它，顺带着把我也踢倒，把我也踹翻啊！这就是说的这个这几则公案啊，一拳拳倒黄鹤楼啊，龙变鹤，白云会你不会。然后我们再看，如此方愁得下好，所以卓翠之机都是古人家风。若达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。如大火炬，近之则燎雀灭门；如太阿剑，拟之则丧身失命。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啊，你要往前一凑呗，完了完了完了。这个想明个什么，想见个什么，你的脸呐，全部都给你烧完了，都给你燎了。都给你燎了，都给你烧了，明心见性啊，就像一把太阿剑。你想明啊，你想去凑啊，完了你就死了，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你有个悟可开呀、啊，拟之则丧身失命啊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这透脱的，你要是透脱的，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干干净净。干干净净的，唯是透脱者，唯是此歌，唯是透脱的，得大解脱的。他这个地方用来形容呢，就是用这个"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"来形容这个透脱的、得大解脱的，才能如此，才能如此。苟或自刎吧，李师兄。苟或迷缘志趣，决定够这个话不得。要是在这个找有个东西，有个源头可寻。就是迷到这儿了，有一个句子可以分析，就置在这儿了。"苟或迷缘志趣，你就是决定说不了这些话，说不了什么呀？说不了。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喂狗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愧要天下太平。"你就说不了这个话，你就说不了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，你就说不了这些。你就说不了这些，方得苟或迷缘志趣，决定够这般话不得。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诀窍，明心见性的诀窍。你要是迷缘志趣，你就不能大透脱，不能大解脱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让你结印，让你持咒，都是为了让你离开这些智，离开这些迷，不要这些聚，踹倒这些缘，知道吧？你修了心中心，就这么说吧，就李恩要你那个念佛的念那个阿弥陀佛，那个就是你迷的地方，那个就是你智的地方。你修着，你自然的就把能把它给踹翻。连念个佛号，这个地方上也是你的缘，也是你的聚，也不可以迷它，也不可以治它。这个李恩要在不在？不在算了。烦恼不在，烦恼没有，菩提也要踹翻他。云门谤佛也是自刎的，那他宁可要自刎上去，为了护持佛。佛说了这一句，必须要有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到这儿就完了，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呀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噎到这儿噎死了，噎到这儿噎死了，就卡到这儿卡死了。幸亏云门出来把这个东西给弄平了，要不然你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梗到这儿梗死了。后面呢还有一些，下一次接着说吧。
那师兄们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我们再等个2分钟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再结束。
下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一则说完了以后，然后有时间再说下一则吧，再说下一则的，下一次周五的时候。
老师，这个还有多少呀？后面。
这个就没了，对羊遭贬薄，然后犹在壳，虫遭扑，就解释一下。完了之后有一个圆悟克勤的平唱，圆悟克勤的平唱，错便打两重公案，三四重了也，
应该讲不完。
贵阳遭贬薄，我们还没说到第二句呢，我们只说了第一句，古佛有家风。我下一次我还想围绕着这个，我再把那个风穴燕昭的那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弄一下。其实这个静清的这一则卓翠的这一则公案里面，就是不是说的特别的那个，但是袁务克勤举的还有他送的雪豆的这个，就把他的就是我呀，我的理解是什么呢，就是本身这则公案没有什么出奇的，但是袁务克勤就像是一个人儿，袁务克勤把这个人画了眼睛，画了嘴巴，描了口红，这个人就活泛了。因为袁务克勤用了几个公案呢，一个是这一个就是风穴燕昭的这一则，还有后面的这个就是贵图天下太平的，哎，就是他把雪豆的这个东西和这个静清的这则公案他给讲活了，他给讲活了。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理解，要不然的话你光看这一则真的是平平无奇。
啊，没有人替这个僧答一句啊。
学人翠，请师卓，还得活也无。那梅林，你可以答呀，还活吗？
那我谢老师卓。
也是曹李翰。因为这里就没有一个明白，如果我说你明白了，你又该打我了，也是曹李翰。
淡泊，你没有力量。
我们这一群草里汉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一堆草了啊，大家都在草里都出不了头了。
好，那今天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到这里了，谢谢郭老师，各位师兄再见。